我们今天觉得那个三得意就得啊，就是那个人类三大特胜哈，人类连天也比不上的那个功德了，就是什么信愿慈悲智慧，对吗？就是意念胜、犯行胜、勇猛胜这三个。我们上一次是总是这个寄送，接下来就要详论三门的特性。我讲三门呢、啊、就是那个依着我们说三德啊，三德我们就是人类的三大特性嘛，我们依着这个来入啊，所以那叫门啊，就三门的特性。在说明之前呢、啊、我们把那个寄送科判，我来看一下。我常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嘛，我们啊刚开始这一堂第五章先看科判，对吗？就先看整座森林。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什么？进入去看一棵一棵树了，是吗？但是看一棵一棵树的时候，我们希望不要在那个一棵一棵树当中齁有一点迷失方向。什么叫迷失方向？我们不知道这一棵树到底在整座树林当中的什么地方。所以希望我们阅读导师著作，希望是这样齁、这个齁在那个这个齁会我常这样形容了，就是我们不是说言之言味吗？那言之言味齁，那个我们一般那言之言味诶看起来还是淡如水的嘛。那导师这个言之言味齁可以说是非常浓了齁，浓的化不开，非常非常。但是你尝到一点齁，你慢慢去尝它一点，它就有就有丰富的那个齁滋味在里面齁。所以希望我们就是见树又要见林。现在我们在本来是说我们刚开始要见林，整个见林，现在见林完之后去见树，见树的时候我们就要随时去觉知这棵树在整座林当中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各位这个齁我们如果这样去读的时候，会每一次的温故知新会读出不同的齁。因为我们每一次啊为什么要这样读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非常丰富的自己啊，我们这样学习佛法之后啊，不管怎样，我们相对以前啊，我们会有更深刻的知见，会有更丰富的经验，对吗？包括我们用这个佛法在世间嘛，也会有一番的不同的经验。假设我们是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啊，就会把我们过去的那些啊，就会这边调出来，就在这边了，温故知新了。我们一这样看的时候，诶我就会想啊，以前诶我在这个这样的知见，诶以前是这样，我现在呢在温故知新，诶现在说不定哦又会更体会到更多。这样见树又见林，见林又见树的时候，诶渐渐哦我们这个我们以前的本来很多很多的法哦，现在就会渐渐见证哦，经过我们哦这个就是一次一次的整理啊，一次一次的整理，就会越放到它应该放的位置。这有方法，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但是就是缺少这一份方法或这一份恭敬而来的哦，去整理。这样的话，我们会渐渐的哦，因为我们那个法义，我们渐渐清楚之后哦，这个整体的法义就会让我们的那个立足点哦会不同哦。立足点就不同了，就像我是同样的眼力哦，我如果福缘佛学院，大家应该去过嘛，福缘金色，你看哦，在福缘金色的广场哦，就是那个就是大殿哦，或者是那个图书馆嘛哦，前面那个广场，同样眼力哦，你这样看，然后你到了大殿前面，你再看，同样眼力哦，哎，不同了。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就那立足点哦，就借着这样的温故知新哦，把那立足点要提高，要提高。 否则只有量的增加，对于这些法，什么叫量的增加？哎，我很熟悉，我这个读了几遍，我很熟悉，讲的哦，很熟悉，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很熟悉，而只是很熟悉哦，而就没有知心，没有知心的东西。那我们学得越久的哈，有可能很容易就知心，有可能很不容易。我们这要去觉知。所以我常说了，我们就是每次的哈闻，就是闻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下，不是放弃，先放下。我们以前所，我们到目前所理解到的法义，我们要利用我所理解到的法义，让我更有能力听闻的那个能力，我们用那个，你让我再来听，会不一样，就会听到新的。什么叫新的？同样语言文字哦，同样这一句话哦，哎，就会越触动，或者是说我们文字的更贴切，就是有没有动到，用知见嘛，有没有动到我的心？用那颗心弦呐、啊，那个情意哈、哦，随时也在动我们，是吗？吃一口好吃的饭呐、啊，听一首好听的音乐啦、啊，或是称心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哎，我们那心情都动到了，对吗？非常欢喜啊！那假设我们用的知见、正见那些波动我们那颗心弦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喽。所以希望了哈，我们就是这样来一起来研读导师的成佛之道了哈。那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就在进去的时候，我、哦、这一棵树到底是在前体风华当中是什么位阶？这样的话，我就会把这样的义理，现在的这样的义理，我们就会在前，就是站在高的位置嘛。整座森林来看这个义理，对我整座森林有没有更了解？各位，整座森林不是通泛的呢，整座森林是一棵一棵树所组成的，合合出来的啦齁。所以希望了哈，我们就这样来阅读，这样的话也是没有违背啊。缘起法有明假，有受假、法假啊。如果法假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理论嘛，啊，受假就是复合嘛，是吗？五蕴一个一个的蕴合起来就缘起假名我，缘起假名我也是它，也是一个缘起的存在法、啊。整座森林也是它的一个缘起的存在法、啊，它不离开一棵一棵树，但是它整座森林也是它像一棵树一棵树这样的缘起存在法嘛。这样我们就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对什么叫缘起法，我们就会越来越熟悉哦。而什么叫做明假，什么叫做受假，什么叫做法假，他们之间的差别，但是它之间的差别是缘起的差别，有内在的相关性。什么叫做内在的相关性？就这些啊。就这些，我们在这里去体会的时候，我会不一样哦。包括你看导师著作这么多，这一本书跟那一本书，黑皮书哦，九本哦，都是那个，那就是，哎，各位，那黑皮书还是在谈缘起法呢，还是在整个在一直缘起法相，在说明在时空，因为一切法都是时空的存在嘛，在时空，时间就是无常嘛，空间就是无我嘛，哎，和合相续，和合就是无我，相对来说嘛，哈，那相续就是诸行无常，和合相续无常无我组织流动。那佛陀开论那个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不是特别特别，尤其在第十一章的缘起法，不是特别都在谈这些吗？那这些我们如果依着这样的观点来去看导师的一些著作，哎，就会不一样了。那如果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用功的时候，就不要急哦，就真不能够急。但是我们就往这个方向细水长流，嗯，这样的话就会渐渐不一样。我们那个刚开始都细水长流，对吗？我们要长流，一定要细水。像我啊，这个功力不够，那个要长流的话，一定要细水，不能够，否则一太多的时候啊，就变成西北雨，下了一下就下完。但是不会永远这样。随着我们的那个进步啊，就是闻思佛法、啊、就解禅这样的进步的时候，我们会从胎儿出生婴儿，然后渐渐长大嘛。而我们也是这样长细水长流，也是这样。但是每一次我们成长之后，我们那细水就会渐渐变大哦，渐渐变大 我们因为功德相对增加嘛，啊，这样我们那个，但是一个原则就长流，一定要长流嘛。到最后的话，那个充沛的时候啊，它也是长流啊，它不会说一充沛哦，充沛哦，下一个西北雨，等一下就停，不会这样了。但是这个还是要有正见，还是大圣不共的那太虚空，太虚空的那样的法而来的那个太虚空智的正见了。好，就是很快的跟各位说了，我们要如何去，这个都会是跟我们的身心连上关系的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嗯，尤其跟现在要说的那个人类三大特征，对吗？又这样来学，这样就会不一样了哈。我们看那一个课判，我们现在是在假一发菩提心的那个以一去入根性以相应教法的秉一的。记住根性的根性义了哈，根性义主要就在说这个发心的因缘有不同了，发心的因缘有不同啊。第一个就是定义，就是动机义，动机义各位可以理解吗？什么叫动机？动机，动机啊，我们看到定义嘛，动机义那个就是物义，就是恶圣回入。物恶就是凡夫直入，动机啊，就是动，我们要动对吗？有它的机啊，它的机，就这样啊。所以我们这样来理解的时候，你看到、哦、此有所怎样，有所怎样，是有所不怎样，就是依着这样的动机，依着这样的，然后就回入于大圣。物恶呢？物恶。就凡夫直入，那就我说那就人菩萨行，那就不忍，不忍嘛，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他的动机是什么？大悲。为了要让各位理解到什么叫动机，有时候导师在著作当中哦，导师也会说那个哈、哦、动机，那什么叫动机？我举个例子哈、哦，我们的动就是行动嘛，发动。发动那个去行动的那个啦，在那个学佛三要不是那个关于那菩提心啦，菩提心的修学之地对吗？老师也这样说，菩提心是什么？它的根本在哪里？悲，悲，悲的这样的动机去推动它去行，信念行，这样可以理解吗？行就是菩提心嘛，菩提心如果以那个哈三心来说，主要的就是什么？主要就是那个信愿力。就是勇猛精进的这一部分，就是勇毅的这一部分。而他这样的去勇猛胜啊，主要是什么？信愿，主要是什么？悲心推动我们向前。就是动机就是那悲。所以我们会说悲愿，悲愿。愿呢是由于悲来去推动着，动机来推动着我们去那个愿啊，所以那大悲愿。大悲愿呢，就菩提心愿嘛，吼。所以可以理解吗？就是一个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如果说那个人菩萨行啊，那个就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凡夫菩萨，主要就是什么？主要就是人菩萨行的、啊。啊，至于那个哈，不忍此有所不知时，有所的那等等那个啊，从声闻啊，声闻回小向大，如果以信愿慈悲智慧来说，它就会比较偏向于什么？智慧。所以声闻齁，它有深智，非常深邃的那个智慧，就是初世间智慧。要有。这一部分齁，相对来说了齁。啊，至于说那个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啊，我们也读过了嘛齁，不忍圣教衰主要就是护法，护法它啊，不忍众生苦，主要就是立身。我们也说过，那个护法也是为了要护身，因为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的去护身，真正的救拔众生嘛。所以归结起来还是在哪里？归结起来不是为了法而护法，而是为了什么？众生而护法。我们上一次也这样说到嘛，我觉得佛法很好很好啊，我觉得佛法很好哦， 我一直这样法深刻的法来去教化别人，佛法很好很好，诶，可能只是自增长哦。就像我们说那个声闻嘛，回小向大那个声闻啊，也是他深刻的义理嘛，他要解脱，要解脱一定要有那法深刻的义理，要智慧，是吧？当然声闻有信人的，有法贤人啊，只是说在这里相对来说的时候啦，相对来说就是有深智的一份。但是好，因为好，因为他没有把佛陀的真精神，就是大悲的精神，他缺少这一份呢，缺少这一份。啊，当然我们说那个好，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这个好悲真上，但是悲真上哦，因为菩萨是有智慧的菩萨嘛，所以那悲啊是跟智慧相应的啦，这样的理解就没有问题了哈。好，这个就是动机，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哦。你看大小圣就在这里哦，真正的大小的那根本的区别，不是老师在佛法概论也这样说到吗？就是依着圣容术的中论啊，中观论啊，老师得到一个深切的信解，信解什么？佛法的如实相啊，不可分大小，所以缘起中道是唯一佛法的就的实相啊，如实相。那大小怎么分？只能在行愿当中来分。就这个咯，就在这个行愿来分咯。供的是什么？如实相，就声闻大菩萨都要什么？三乘供空，都要这个空才能够得解脱。只是声闻的那空啊，终是在人我空，是吧？终在人我空。嗯。大圣呢，人空，法也空。嗯。但是都是要空了。如果真正真正的证到无我无我所，真的证到哦，他自心见就破了。以初期大圣般若经容疏论是这样说的，所以法执也是烦恼，不是所知障哦。如果后期大圣就那所知障，他们认为声闻只能够断我空，不能够断，哎，只能够断我执，不能够断法执。后期大圣都这样说了，但初期大圣不是了，容疏论说法执还是烦恼。还是烦恼的，因为是同一个自性见，碰到人就指人我，碰到法就指法我嘛，吼，我们常说的，吼，所以在这里就是可以看到吗？所以希望咯，各位要温故知新就这样咯，就一次一次的哈，我们对那个义理就更熟悉。什么叫义理更熟悉？就是在不同的缘起法相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从这个用缘起法来收摄，嗯，啊，就缘起法三法印一时相应嘛。好，这个是动机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小之间的那个很根本的差别在这里，就会所以会这样提到。所以我们说到啊，那个三乘供法，三乘供法是三有三乘法，有三乘的行人哦，都在修三圣供法。声闻缘觉菩萨，你看到、哦、菩萨在三乘供法当中，他发的是什么心？出离心，但是他要修成什么？他是以什么为目标？佛果，菩萨是佛果，但是他以厌离心。啊，那个声闻缘觉也是厌离心、出离心，但是要成就什么？声闻果、缘觉果。菩萨呢？因为三乘法嘛，菩萨他不会去成。你说我是菩萨，我不会出离心，我不会是说我要成就声闻缘觉嘛。所以那个三乘供法，他发出离心的那个菩萨。他是急求成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一类的、啊、在大乘经、啊、那一类以厌离为先的、啊、不可能无量劫的、哦、自己还在生死当中无量劫的在生死当中自利利他，不可能嘛。我说那个在世间上最慈悲的就是父母亲嘛，尤其母亲对吗？那母亲小孩子哈、哦。那个不听话，母亲还是一样慈悲，大人了，小孩子变成大人了，不听话，啃老，母亲还是慈悲，等到小孩子老年了，还在怎样怎样忤逆的时候，好吗？纵然那个母亲慈悲，纵然是这样哦，但是一说，哎，下辈子还当他的母亲，哎，他心里会不会咯噔一下？会不会？他会跟他那时候新生的时候那么样的光明？ 那些孩子给他的光明喜悦，会不会还是有差别嘛？对吗？还是有差别。纵然他的母亲是非常非常的慈悲哦，你说这样有可能吗？无量劫这样的来行，有可能吗？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观察的哦，自己去观察。好，所以就这两个，所以那个大小的根本的，所以导师会常说咯，就是那个齁、哦、那个悲行人是大圣特有的，法行人性情人是共什么共声闻缘觉的，就是共恶圣的，大圣特有的就是这个悲真上，诶，所以特别提出来这两类，特别提出来。啊，接下来齁、哦、三得意就是依着我们人啊，人有三大特圣啊齁、哦、就是知情意嘛齁、哦，就受想思，哎，来说他得不同了哈。好，我们现在是说到这里，所以基本上哦，都是在就着哈。尤其我刚才还特别跟各位说到，就是那个动机意的这一部分，动机意大圣特有的就是悲，对。啊，导致在内容当中还说，那凡夫就植入嘛。啊，如果以相对悲的时候啊，那个的那个二乘回入相对来说啦。那就是智正常，智啊，智慧嘛，有生智的一分了哈。当然，我们说那个声闻行也有两类行人嘛，一个是法行人，一个现行人了。好，接着我们来看内文了哈，就是说到那个三得意了哈。好，看回内文了。好，接下来就详论这个三门的特性。第一门就是从重智慧的齁，重智慧的就从智门入。各位可以理解吗？那个门啊，就从那个法门，我们说法门啊，那个法门就是从那个门啊进什么进去嘛，进什么，如果在这里啊进去什么佛道啊，就是用智慧，我的智慧是特强的，这个重智慧的它就是从智慧这一门，这个法门这一门进去了齁的入什么入佛道嘛齁。好，例如说是菩萨但分别诸经读诵意念思维分别诸法以求佛道，就是从这一门入嘛，以是 以这个智慧嘛，是那就只是代名词嘛，是吗？以这样的智慧光明自利益，就自利，然后也能够利他，以这样的智慧，哎，这个就是自真上，这个进一声闻的法行人着重闻思修慧的自修化他。各位，我不是刚才在强调，你看咯，这个就自真上，他觉得很好，而且他也愿意这个自利利他，就是用这个法自利利他，但是要缺少什么？悲，缺少什么？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这个悲，他觉得佛法很好很好，诶，这个就是相对哦，声闻。那声闻有没有悲？还是有悲啊？我不是常说吗？声闻还是有悲啊，法缘慈啊。不要说声闻哦，五圣共法，凡夫都有慈悲哦。但是它是众生缘慈。你看哦，所以智慧之重要哦。你看哦，为什么会是众生缘慈？为什么是法缘慈？为什么是无缘慈？哎，决定还是在正见啊。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我们说八正道就是道德行嘛，德行功，道德行善法行嘛，表现出来就是什么众生缘慈嘛。你看到也是一样哦，同样智慧哦，它是五圣共法的信愿啊，是真上身心啊，它还是有苦有乐哦，因为它还在真上身嘛，所以有苦，它还是有苦有乐哦。就是什么苦三途苦嘛，什么乐人天乐嘛，还是一直正见哦，根本在这里哦。我说根本啊，这个都要看到哦，所以学习佛法之重要哦。你看啊，声闻就是二圣啊，为什么那是法缘慈？就一直到正见嘛。啊，我刚才说到五圣共法，那正见是什么？有善是因果啊，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繁有圣啊。那个有是怎样的有？就有啊，就凡夫的有见那个有啊，所以也有苦，也有乐，那是有三途苦，有人天乐，是吗？所以他还在有生，他为生，生人天嘛，真上生。所以依着三乘共法来说，那个五乘共法是属于恋世哦，还恋着在世间哦。但是如果五乘共法能够生人天，那就不得了了，是吗？那非常非常好，能够圣见不为难，对吧？啊，至于那个三乘共法一样哦，一样就是依着正见，所以法缘持，我无法有法缘持。你看到、哦、依着这样的正见，就是出离心哦。为什么呢？还是有苦有乐，有生死苦哦，人天还是苦，是吗？所以有生死苦啊，有涅槃乐。啊，五乘共法还是有苦有乐哦，它是什么？有三途苦，有人天乐。看正见决定喽。所以什么叫做这个《按经》就这样说嘛？有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嘛？决定在哪里？世间正见就是世间八正道，出世间正见就是出世间八正道。你看啊，这个都可以跟那个三心连上关系嘛？不是有学佛三要吗？五圣共法的学佛三要，三乘共法的学佛三要，大圣不共法的学佛三要。各位，这不是哦，在凑，不是在凑热闹，不是在游戏呢？这关系到我们人的三大特性呢。跟法的这样的贴近，我们一贴近之后，我们就可以依着这个、哦、三大特胜，我们随时随地也在发生，只要有心，不是偏见心手吗？随时随地都发生。如果我们这个义理啊，了解透彻，导师说的那义理了解相对透彻的时候，那义理就可以教化我现在的身心。我说我愿意去观察，我愿意让他教化我，是有可能的哦，是有可能的、哦、因为就这样啊，就知道啊，好像工作手册我非常熟悉啊，我可能会出差错，我可能会操作不当，但是因为有这个操作手册嘛，我就会知道我操作的过程当中操作不当到底是哪里不当。诶，这就在具足不考缘分的因缘啊，这就在具足不考缘分的因缘啊。否则以前的错了就错了、啊、怎么知道如何错？只知道错了，只知道错了，啊！什么叫只知道错了？被那个错的那个苦的那个果报现前的那个那样了啊！自己怎么错不知道，是吗？啊！所以希望了哈，我们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去深入了哈。所以希望了这个智慧就是这样了，智慧跟那个哈，我们说那悲行人，我一再强调这个。悲啊，大圣的悲啊，因为是菩萨的悲，所以呢不会离开智慧。所以导师在不是有四那个大圣般若的四个究极体相吗？导师说到悲智交融是大圣特有的，性智一如啦、啊，那个定慧均衡啦、啊，那个理智平等啦、啊，理就是如如理嘛，智就是如如智嘛。就是能所平等平等的那个都是共三圣的、哦、不共的是什么？悲智交融。所以大圣的都有，所以那用智慧来贯彻哦，贯彻一切的。你看这个就是正见为前导，是吧？决定了、啊、决定其他的嘛。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啊、哦、如果在义理上依着语言文字，我们在义理上收摄得好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在收摄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跟我们的身心做连结了。啊，如果收摄更好的时候，那个好、哦、就有时候、哦、会变成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维模式，我们的直觉啊、哦、我们每次就是会这样反应，虽然还没有到、哦、定相应的那个更直接的直观。但是我们在平常的如理思维的时候，我们在平常善心位、哦、的如理思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这样了。我们那个善心位哦，不是哦散乱哦，不是散乱到哦，那个应该在我们这个善心位要比平常人那个专心一意还要更能够那个更能够摄心哦，因为佛法还有一个恭敬， 配合我们进来，还有这样的法来铸成我们嘛。像所以这个文思的重要啊，那希望了，我们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在上课这样的文法，然后下课的时候如理思维。而当然我们这个如理思维还不到思会啦，还没有那个程度啦，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啊，这样如理思维，我们渐渐就会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就像八支正道嘛，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够离开八支正道啊，只是我们还没有到达那样的程度啦，但是还是要用啊，就解行解行嘛，那行就八正道是吗？还有三心三行啊，类似这些我们就把它连上了齁，你就是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这样的话会不一样啊。啊，这个是自真上对吗？然后第二个就是众悲的从悲门入了，那就悲真上菩萨。这个都在说菩萨了齁。所以那说菩萨齁，就用三大特胜之间的相关性咯。那如果在说声闻的时候，就是两大行人之间的关系咯。这样可以理解吗？各位可以理解吗？如果加了三个之间的关系跟两个之间的关系会不同哦，会有不同，嗯。然后接着从悲门入，如说了齁，菩萨有两种，一个是有慈悲心，多为众生，多为众生，也就是上面所引的从悲门入的菩萨。你看呢，这个多为众生啊，这样的话，导师在前面那不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吗？不是悲智吗？而怎么在这说慈悲？也跟不是这样说吗？这两个刚才在这样说嘛，不忍圣教衰，还是为了怎样？众生苦嘛。我说不忍圣教衰，我不是为了圣教而圣教嘛，是为了这个圣教才能够真正的救拔众生。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脸就没有问题，就悲智交融嘛。所以我不是常提导师会说的，我常提的就是智慧与慈悲同基于缘起的正觉啊。甚至导师在那个学佛三要当中呢、啊、那个慈悲为佛法的根本啊，中本的那个不是有慈悲的根源吗？慈悲的根源，在慈悲的根源当中不是说到从缘起相的相关性，还有缘起性的平等性来说明慈悲吗？慈悲的根源，慈悲的底理吗？而我们不是因为这样而有智慧吗？因为这样而有慈悲吗？哎，那就大圣了。好，所以这个是从悲门入。我说我这个是慈菩萨是吗？都有智慧哦，智慧相应的。那跟前面那个重智慧的，就这一点差别。这点差别，所以整个来说就是要不忍心呐、啊。哦，这个佛法这么好，这么好，加一个好，不忍圣教衰，哎，这就是悲心了，就悲真上了。各位，因为不忍哈、哦，注意哦，因为不忍哈、哦，会不忍到什么？无缘耻。那声闻呢？自真上的会不忍到哪里？自真上。真的自身解脱了，解脱。一解脱的时候，因为没有悲心，没有不忍心的那种来支撑他，他就很难很难什么？此是学识，非是正识，就很难。但是各位啊，各位你说很难很难，就是，但是各位要我们自己要细细的去体会哦。悲真上不是矫情哦，悲身上是把那有情的那个情哦，依着正见，把它哦扩充到不可思议的境界。我再说一次，那不是矫情哦，那是把我们有情的情，有情的情，提高到不可思议，进化到不可思议哦。所以那不是矫情。那符合人情，尤其我们现在不是一头热啊，是有法、啊、法来支撑的什么无缘耻。如果法缘耻不可能的、啊，我刚才特别说到那个众生缘耻更不可能。我说那 这个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哦。但是我们说那个悲增上不是矫情嘛，不是说我要多分 一分力量，不是呢。我们如果体会就是一次一次的，当然体会也是用我们现在目前的那个那个的层级啊来去体会它嘛。但是就不一样，因为有法来教化我们嘛。这样的话就会自己去观察，至少依着法来去观察。所以否则的话，如果这一点我们不把它深刻的观察到的时候，有时候人家一说你是乞丐发大愿，你什么都没有，你发这个大愿是吧？或者南传一说啊，不要南传说，不要解脱道说，不用哦。我们自己啊，内心深处啊，最深细的地方，我们有没有稳啊？有没有像那不倒翁？有没有这样的稳？虽然它摇摇晃晃，但是就不倒。所以像这些义理，我们通就是要把它理清楚来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好，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愿意依什么样的法？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啊，大圣不共法，还有这种种根系，我要依着什么样的法来提升我们自己了？好，我们看大二了哈，着重悲心、慈悲，这是不共二圣的根性。也可以说是大圣特有的菩萨风格，就菩萨风格就这个，名为悲增上菩萨。各位，这悲增上什么要表现悲增上哦？各位啊，悲增上是要即有即空的，真正的去示行哦，要行出来哦，而且要怎么行？不是一世两世，要生生世世的，具体去行。不是像那无上密哦，即求成佛，修天色身，引以为道，修天色身，修天色身，即生成佛。他说不忍心乳母的友情，一刻在生死当中受苦，所以接着要怎么样？即求成佛，而且他认为那是立根修的嘞。那我们这个汉传这个菩萨道哦，或者不要说到汉传哦。就说到他的另外一本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依着那样修哦，能够成佛吗？不能呢。依着他另外一本呢、密宗道次第广论呢、通过吧两本呢、密宗道次第广论没有修天色身不能够成佛呢。啊，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也说到修天色身吗？没有啊。他的广大行是依着什么？依着一切就是一切行拜的嘛，身观依着中观是吗？广行就依着一切行派，因为那时候印度后期啊，那个大智度论就失传了嘛，何况是西藏对吗？所以这些我们都要随就去了解哦。我刚才还特别说到什么大圣，我们要说的话就三种根性，而圣文要说的话就两种根性。哎，各位都是在缘起相哦，去观察了。这就是观哦，原来是这样。在做对比的时候，在这里就会对比到了。我们说那个法行人跟那个现行人，哎，比较好离间对吧？啊，大圣相对来说比较好离间，但是就在那个悲增上这一部分。所以导师真正的正常道，一定是悲智交融的。因为大圣离开了智慧成不了菩萨，那很可能就是什么败坏菩萨、迷菩萨，对吗？所以真正的悲增上一定有智慧。或者一不小心就败坏菩萨，是吗？好，接下来就从众信愿的，就从信愿门入了。哎，这是人类的三大特胜嘛，每样三大特胜有不同的根性嘛，表现出来的那个从信愿门入的，也可以有种种的不同的了。你看哦，这一门信愿还是有种种不同的根性的哈。例如信愿修行净土易行道就是其中的一类了，这一类。好，如说恶者，这个都还是在大智度论说出来的，这个就恶者。前面那个众悲不是有一者吗？恶者就是多集诸佛功德，乐多集诸佛功德者， 就这个，就自一圣清净无量寿世界了。为什么叫做乐极佛功德者？你看哦，一般的易行道啊，后面会提到，应该我想各位也非常熟悉，易行道就是什么？什么叫乐多极佛功德呢？那就在佛前嘛，在佛前，你看呢、啊？例如十大普贤十大愿王也在佛前，对吗？那是广义的念，这个就可以说是广义的念佛嘛，不单单是念佛啦，还要去供养啦，还要请佛住世啊，请转法轮等等等等的啦，就是十大愿王讲的最详细嘛。那就是把那佛的功德，而且你看哦，你看我们在经典不是会有方便来做对论吗？就是世尊跟弥勒菩萨方便在做对论呢。那个相对来说的话，世尊就是多为众生，世尊嘛，而那个弥勒菩萨呢，因为弥勒菩萨要人间，就是来人间成佛的时候，那个人间已经是净土了嘛，相对来说了。如果世尊呢，来人间的时候，人间还是秽土嘛。什么叫人间成为净土呢？但是跟那个西方还是有不同，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相对来说，就是弥勒还是属于人间净土，就是人间要成为净土的时候，他来。才下生人间，当然人间要成为净土，是弥勒菩萨还是时常在人间教化嘛，而且还要有供应供行的嘛，这就是人菩萨行哦。这样的时候啊，就是你看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乐收集佛功德，如果是乐收集佛功德来说的时候，佛净土就一个佛功德嘛，依报正报，对吗？各位可以理解吗？而且在佛前修持大愿王的这一部分呢，也就在佛前修这样的佛的功德，就乐极佛的功德啊。如果是世尊就不一样了，世尊是比较去那个这种众生这一部分的，因为你看哦，就是不忍心众生还在五秽那个五浊恶世，是吧？那个在秽土当中来成佛嘛。各位可以理解吗？那个什么叫做乐极佛功德者，然后这样呢，尤其你看到、他要往生的时候啊，往生西方，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净土啊，佛净土的那个，也是乐极佛功德，就是希望在佛功德之下修行嘛。这些我们就把它厘清喽。这一部分我还讲的蛮仔细哦，你看这一段。什么叫做这个？我还特别提到，就是世尊跟那个弥勒菩萨，这也是导师的著作，有也是导师也是依着论点来说，就是大智度论嘛。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不是也这样说到吗？说所以那个我刚才说呢，易行道、难行道，导师也特别说了，这是方便哦，为初学者方便分哦，否则难行道、易行道，我们都要。这一切一切的难行道的功德、易行道的功德，我们都要去记住了。像我们早晚课不是要三皈依吗？意念佛功德吗？要不要？当然要啊！这侧重的不同，而且要以什么为先导？但是不管怎样啊，易行道的功德、难行道的功德都要记住，就像那个最后一个偈颂啊。一切诸圣法皆共成佛道，都要去修了。以及人菩萨行，一切善法都要修了。所以我不是在跟大家结缘共修的时候，不是一直在谈恭敬吗？恭敬三宝啊。如果相对来说咯，相对来说，我说难行道、易行道，相对啊，这个不是绝对的哦。那易行哦。早晚三皈依那易行哦，但是方便来说啦，所以是以哪个为前导？你看哦，三皈依不是我们这个这 这个成佛之道的第一章的最后两个偈颂吗？第一章就是归见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吗？最后一个偈颂就是皈依的真实义，若人自皈命，自利自依止，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哦。这个，而这个呢，有没有妨碍前面那个偈颂？没有妨碍啊。所说信念者，所说皈依者，信念有一体，皈彼即相彼，依彼得就近。哎，我们早晚三皈依哈，这两个都要有哦，这两个都要有哦。啊，当然我们现在哦。在皈依的时候，我们会偏重在要有第一个，要有第一个信愿以为体的这样。其实哈、哦，真皈依真实义还是信愿哦。若人自皈命，自利自依止，这个还是信愿哦。所以我说这不共的皈依，前面那是共的皈依，共一般宗教的皈依，那个最后那个偈颂还是信愿为体哦，人那信愿是自利自依止。那、啊、这个自利自益者有没有妨碍前面那个？没有啊，因为前面那个是最好的真上缘，三宝是我们最好的真上缘，这样来想。哎，这样各位啊，这个我们这个都把它就义理把它通透，啊，就不会有它引起的相对的差别，啊，但是有内在的相关性。这样的话，我们哦就可以去三心就可以渐渐把它怎么交融哦，因为有内在的相关性嘛，就用我们的。特强的那一部分来自带我们做的了齁。好，这个就是悲真上，我们看大二了齁。这是信真上菩萨了。就好像声闻的信行人。所以信行人跟法行人是共的。共那个声闻的啦。而悲行人就是大圣特有的这一部分。好，接下来齁，三门跟根线的比较了齁。初学时候这个有此三类的不同了，有这样初学有这样的三类不同哦，因为是习已成性，习已成性，这个习已成性呢、啊，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哦，就是那个关于那个哦，有不是有那个佛性吗？有理佛性、行佛性吗？在行佛性当中就会牵扯到这个那个习成性，所以那个性齁、哦、不是本来的哦。所以我们那个我是性行人，我是悲行人，我是那个自行人。那个性啊，那个性啊，那个不是本来天生的哦，那是习已成性的。你就一直的这样的习心习，一直这样的修习，就心习就成为这样的性。所以这性哦，还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啊，这个我们如果哈、哦、关于缘起法，尤其导师的那个缘起法、性空缘起，我们了解越深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没有学佛之前就听过“江山易改，什么本性难移”啊？我们也承认他本性难移，因为无始来嘛，难移。但是可不可以？可以啊。为什么？为什么可以？因为它空性啊，什么叫做空性？各位，我不是常说吗？什么叫空性？空性就在说明它是因缘所生法。啊，这个时候什么因缘所生法？习已成性，它不是自信自有自成的，它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再怎么样的难移，再怎么样的难移，有没有可能移？可以啊。而且各位啊。我们只要比较更清楚去理解到它是可以移的，而且这样子可以移，不是只是情义来说它是可以移的。我们如果在知见上看到它是无自性，看到这一点，什么叫无自性？是因缘所生法。哦，原来是可以移的，这一点就不得了哦，各位。如果啊，各位有我们有到这个程度啊，到了这个，哎，我说这个触动到我们的心哦。一的正见触动了我们心的时候，哎，恭喜你哦，那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触动呢，是因为正见，就是哦，这个难移，还是可以移。嗯，所以那再大的灾难哦，碰到了，没有否定它，可以移，可以面对。哎，这就不一样哦。纵然被他打的哦，头破血流哦。 但是这条路还在啊，这条路还在。我们跌倒，跌倒，但是这一条路还在啊。成佛之道，这一条路还在啊。什么叫这一条路还在？正见还在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可以理解吗？习已成性。啊，在这里哦，他的习已成性，主要是在说明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是这样修，因为习已成性嘛。哦，修道哈、哦，修道直到地上。什么叫地上？那地上就实地了，那地上就是转凡成圣。虽然一定是三德齐修，一定是三德齐修，但是还是流入不同的风格。例如观音碑、文殊智、普贤愿，因为还在因地修行。因地的话，相对于佛的果地，因地是怎样？还没成佛嘛，还会变化嘛，还有特色，还有差别嘛。但是，成圣了，当然是三心一定是三个功德齐修的，没有问题。但是它表现出来，各位不单单是这样的表现出来哦，这个是属于他自己本身哦。而他因为这样表现，他色的根基也会有不同。色的根基就是面对利济众生的那一部分哦。啊，导师在这里哦，是说到自己本身。自己本身就是我们一看到观世音菩萨观音啊，观音大悲什么智慧，就文殊普贤愿。什么叫愿？这就行啊，普贤行，不是行愿行愿吗？各位，就是三仙啊，三仙。你看人类三大特性往最好的方向去开展，就这个三个了。哎，各位，如果说到佛呢，一说到佛的话，那个是三德平等平等，对吗？以佛来讲啊，三德平等平等，但是印基还是有不同，对吗？印的根基嘛，你看哦，阿弥陀佛，印的根基，还有那个世尊，哎，佛本身是平等平等的。印基，那为什么会印这样的基？跟他在无始劫的修行过程当中，还是有不同，还是依着那个而来的，还是依着那个而来哦。但是依佛来讲，他本身就不是说，哎，他是像那个还在菩萨，那也是登地的哦，地上的菩萨，而且这个举的这几个哦，可以说佛境界的菩萨喽，还是有差别。他自己本身还是有的，种什么种种，因为他到底啊，菩萨佛境界的菩萨还有一分无明未断吗？所以这些啊，我们如果把它就是理清楚来的时候，我们对缘起相的去理解，缘起相不一样哦。啊，缘起相也让我们了解哦，原来他们之间的那个有他缘起的差别相，有他内在的相关性，就在不同的面相去观察的，然后。佛地的菩萨跟佛之间还是有不同的，圆满不圆满呢？好，这个哈、哦，这个好，那个就是登地哦，登地还是有它的差别。而如果以根性来讲的话，根性，那至于根性哈、哦，这个底下就是那个贪嗔痴，对吗？那是依着哈、哦，我们呐、啊。我们的人类三大特性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就贪嗔痴，就三不善根，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啊，如果把那个好贪嗔痴，我们依着法嘛，把贪嗔痴往好的方向去开展的时候，它会怎样的方向？你看，就是嗔情忍，贪情忍是悲增上，这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什么？贪情人嘛，贪是什么？就好像贪爱，贪爱爱，他会跟什么贪呢？他跟嗔呢？贪是什么？嗔是什么？嗔是对立，贪没有那么对立啊。但是那相对在贪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的对立啊。 但是一贪一转成嗔的时候就对立了。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嗔跟贪哦，实在是一体的两面呢、啊。他也是贪哦，不是有那个，不是有那个，你看哦，不是有义爱吗？还有友爱，友爱就是自体的爱嘛，义爱就是境界的爱嘛，就是对五欲的爱嘛，友爱就是对自体，三友就是对自体的爱嘛。无有爱，无有就不要这个有、哦，不要这个有就是一种嗔哦，不要这个有了是吗？但是还是一种爱哦。所以嗔是爱的反动，就爱的另外一面。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贪贤人他表现出来，他就悲悲，不忍心，不忍心。对，而做嗔呢，嗔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他不耐烦，是吧？为什么是自贤人？你看到我们一般啊，那个很聪明的人哦，哎，我讲两遍你怎么还不懂啊？不耐烦，对吗？不耐烦，所以嗔贤人就是自真上。哎，这个都相对来说，不要说哦，哎，我说哦，我的脾气不好，对吗？哎，我千万不要说我是自贤人，我是等闲人哦。只是说相对来说，各位，我常说这是相对来说有它缘起的差别相，这非常非常重要哦。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去观察什么叫缘起的相关，缘起的差别相，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好，接着痴行人就信真上。什么叫痴行人？为什么叫做自真上呢？痴行人就是你不要跟我说太多，我相信你，你不要跟我说太多，你说太多我反而是迷糊掉，你只要你认为对的，你认为怎样，你跟我讲，我就依教奉行。诶，那叫痴行人，就信真上。这个都相对来说，只是说贪嗔痴表现在这个要往好的方向去开展的时候，有可能是这样。而如果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说咯，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说，正见呢，正见啊，正见是推动我们力量是最强大的哦。啊，如果是痴行人迷迷糊糊跟着人走、哦，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啊。所以，只是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就是贪嗔痴这个三种行人跟信愿慈悲智慧相应来说的时候，它会表现出相对来说，它就这样的表现。啊，如果我刚才还特别在，我再提一下，就是我刚才还特别说到，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有力量的，那一定要正见相应的信心，那才真的有力量。所以正见增上者，众经百千身，终不堕恶趣，对吗？《阿难经》就这样说了。那这样的来的力量，那样来的信愿力，那才强大。啊，如果说那个痴啊，就是迷迷糊的啊，人家就跟着走啊，人家说那有没有？因为真正的有信心，没有啊，就跟着人说，南宫哎，那呀什么，拿着香跟着到处拜嘛。所以这个只是在说不同的香，如果说哎这个几个来做对论，或是什么什么来做对论，就有不同的面向出来。你这个要抓好，我知道有时候他在这边说那边说的时候，我们如果抓不好来的时候，哎，我们就迷糊掉了，迷糊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去教化我们的身心。一样哦，我刚才那个痴行人哦，他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两个不同的例子哦，一样都会表现出来哦。这个时候是这样表现，那时候就那样的表现哦。那时候表现啊，你跟我讲一个，我不要听太多，你跟我讲，我就依教奉行。哎，那是一个表现。啊，如果吃有时候表现啊，欠欠猜猜了啊，好了就这样，那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啊。那又表现出不同哦，是同一个哦。这个我们自己要观察啦，因为好，其实各位啊，我跟各位这样说了，人心呐、啊，比我们现在不是科学家吗？看到量子现象吗？比那个量子现象还量子现象，还不可捉摸。以前呢、啊，我说哦，刚出学院，我说那个心哦，怎么分得这么细，分得动啊，分来分去啊，不用这么分呐、啊，贪嗔痴就好了，那总摄一切就好了。啊、后来觉得啊，不是，千变万化， 所以不善心手，你看，分析，分析，那个之间的哈，那个差一点一动的时候，吼、哦，都一动啊，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吧？所以类似这些啊，就是希望咯，希望我们透过导师说来言，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是缘起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这样的话，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越熟悉它，越熟悉法，就能够越能够去观察我们的身心，然后跟外界的我们身心本身就已经在变化了，是吗？啊，然后再跟外界的那些变化，那时候一切都因缘所生法嘛。好，我们先休息。